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什么是佛教。那这个题目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也很广，所以这个要怎么说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一般人时常喜欢问说什么是佛教，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心理学，这是第一点，我们来探讨佛教是否宗教。那第二呢，就是谈到什么是佛教，佛教的特色在哪里。那尤其是在座的大家都是这个慧命社的主要人物，那你们这个在迎新周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同学到你们的摊位问你们说什么是佛教吧。所以呢，什么是佛教，佛教是否宗教还是哲学还是心理学。那可能首先我们要对什么叫做哲学，什么叫做心理学，什么叫宗教的定义要有一点了解，那我们才能够说到底佛教是否是宗教。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佛教不是宗教，它只是生活之道，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方法，多数一般人都是这样子认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认为，那难道佛教就是说佛教是完全没有宗教的那种素质吗，那种特色吗？所以呢，这是我们或许要去讨论一下，当然这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最终到底佛教是不是宗教，那最终我们能够得佛法的利益都还是可以的哈。那首先我们来谈宗教。一般呢，一般世俗对宗教的定义有几种，其实定这个宗教的定义呢，其实也因人而异。你们自己对宗教的定义是什么？不是 perception on Buddhism。
Yeah, what's the perception of Buddhism?
On religion.
Oh, religion. Oh, religion.
我还听到他讲话。什么是宗教？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定义不清楚的话，我们就说佛教不是宗教，那人家说那也蛮含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宗教。但是这个定义呢，其实如果你真正去查字典看百科全书，你会发现呢，其实它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定义呢，就是说宗教呢，是有一些人认为呢，宗教就是对神明的一个信仰。所以一般西方宗教，西方的定义呢，对宗教的定义一般就是说对神明，对神的一个信仰以及尊敬啊，或者宗教就是一套的一种信仰啊，它可能会包括了一些信仰啊，还有一些宗教仪式啊，那也会通常都会有一些道德准则啊。那所以这个是大体上一般对宗教的一个定义。那但是呢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会更进一步的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定义可能也会不能够包含到所有所谓的宗教，因为有一些宗教呢不见得是对神明的敬仰。因为就像佛教，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不把佛当成神，所以既然没有神的话，就是不把佛当成神的话呢，那我们敬仰的是佛，那佛又不是神，就不能符合这个定义啊。所以呢，就有人就说这个宗教呢，就是信仰者呢，就是这个信仰的这种信仰呢，使这个信仰者进入一种就是。去跟随这个信仰呢，去追求一个理想，一个永恒的理想，或者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理想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广泛一点哈，就是任何的一个信仰，一个教理，那大家能够很对他有信心， 愿意去遵守，但是为什么要去遵守？是因为要达到一个理想啊。那还有呢，有的就是说宗教呢，其实就是一定要有什么样呢？就是要有教主，要有教法，要有教团。那这一个来说呢，从佛教来说也还符合这个定义啊。所以这个是一般世俗的一个定义，宗教。然后呢，什么叫做哲学？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佛教里面有很多哲学，很多哲理，所以认为佛教也是哲学。那到底这个哲学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宗教有没有差距？
心生伟大。
推卸责任。你们认为哲学是什么？哲学到底是啊 ？Ways of reasoning， 推理的方法。推理的方法。那所以哲学呢，基本上是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研究，然后这个用推理的方式批判的方式去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啊。那所以它是以论证为基础啊。那这个，所以它换句话说，它是一门的这个是一种探究的方式吧，一种研究的方式，就是用推理，用去批判的一种研究，就是有一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就是针对一些问题呢，对整体的一个这个世界啊，或者对我们人类啊人生呢，对一种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啊。那所以这个是哲学啊，它就没有，它就是推研究过后呢，呈现一套的理论。那跟宗教的差距在哪里？你们感觉得到吗？所以人家说哲学是比较科学化的，宗教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信仰，所以会变成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就是因为一般都认为宗教就是信仰，相信，然后哲学是推理，所以哲学比较科学化，比较现代化的是研究方式，那宗教好像都是理性的信仰，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那心理学呢，就是研究我们的心理现象啊，我们的这个知觉啊、认知啊、情绪啊、人格啊、行为啊这些啊，那这是心理学。那到底佛教是宗教、是哲学还是心理学？它是纯粹哲学吗？佛教也有很多这个哲理，能够把世间的很多现象分析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把我们的心理也分析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它似乎也不像哲学一样，只是停留在分析，呈现一套的理论而已。它的重点在哪里？佛教它除了提供这一些之外呢，它提供这一些不是为了提供这一篇论文而呈现这一篇论文，它呈现这一些道理出来是要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所以它是跟我们人心是息息相关的，它是 有活力的，而不是只是一套的理论。所以这个是这个佛教的理道理呢，跟一般的哲学不一样的，就是它你会感觉到它有活力，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所以它的理论呢，不是只是停留在理论而已，而是必须去实践的，然后你才能够呢体会到它的真理。所以佛教呢，其实，这个在真正来说呢，佛教还是一个宗教啊，因为它除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除了它包含了哲学，也包含了心理学，但是呢，除此之外，它还给我们一种。它因为它不是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理论上而已，它必须跟我们身心连接，然后它跟我们身心连接的时候呢，那就会产生一种在心灵上的净化的一种作用。那更何况呢，我们佛教也有所谓的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觉悟了真理，他了解到人生苦恼的根本原因，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净化我们自己，而证明了这个净化自我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把这套理论去实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去体会到佛所说的那种清凉与自在，那就会给我们一种鼓励，一种肯定以及信心。那因为佛陀已经成佛，所以他的一个模范呢，也给我们一种这种支撑力，一种信心，知道说这一个方向是可行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依循这个教法。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会品尝到一些的自在与解脱。那所以呢，这个呢就给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个佛法，这个宗教呢，会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支柱，精神上的一种提升。所以这个是宗教跟其他这个哲学这些的不同啊，所以它给我们不单单是在理论上的一些说明，然后它在我们精神上呢，也能够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柱。那这一点呢，就是一个宗教的一种特色啊。那这个是一般来说，那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呢，也有谈到宗教。它的定义呢，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对神明的信仰，这些比较是从英文这个 religion 这个字翻译过来。那宗教这个字本身，中文本身也有意思，也有它的意义啊。在楞伽经里面呢，它有说到宗教的这个意思。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少听过啊。这个宗。宗教呢，这这个宗呢，它有自证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比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了那个真理，有自证的意思啊，自证就是所以自己能够觉悟了那个真理，才成为一个宗。才成宗啊，然后呢，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他再把他所觉悟的用语言文字教导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去了解啊，这是化他，这个是在《楞伽经》里面的宗教的定义。所以所谓宗教呢，就有自证化他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立足在 某一些觉悟上，你不能凭空这样子制造出一个东西出来，一定要有某一些觉悟啊，觉悟了才能够有一套的这个一个理论，你觉悟了所谓的这个真理，才能够有一个基础，作为你所觉悟的这个真理，觉悟的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你教化众生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知正之中，那教他呢是化他呢是教，所以合起来就宗教。所以换句话说呢，宗教呢，就是有自证化他的意思。那如果以这样子的定义呢，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了真理，觉悟了缘起，觉悟了无常，觉悟了因果的原则，然后以这一些为基础，然后他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指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根据我们现有的程度，然后用种种方法去修持，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去关照自己，慢慢的净化自己，这些都是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宗教哈。所以呢，从这个定义来说呢，那当然佛教也是宗教啊。所以换句话说，它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实际上有所根据，根据了圣者的一个觉悟。那好，那我们再来谈这个宗教。宗教呢，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佛教，有回教，有基督教，有天主教，还有从古至今呢，有土族也有他的宗教啊，这个也发到不同的种族都有他们的宗教。那其实呢，宗教一般人以为宗教是迷信的。其实真正来说呢，这个宗教的产生，我们先不要说哪一个宗教比较，我们不说哪一个宗教比较优秀，但是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宗教，人为什么要去寻找一个宗教，宗教是怎么产生，其实宗教也是人想出来的，对不对？地球的人，原始人那时候有宗教吗？对，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拜水，拜火，对不对？哎，就慢慢产生宗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出来呢？害怕。啊？就觉得他好像他有莫名的一种力量啊。所以你就会要崇拜这些东西。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宗教的产生呢，其实真正来说是人的文明的一个根源。人开始，原始人、古代的人，其实原来也不一定有很多的宗教。但是当我们的知识不断的发展，从开始因为恐惧这些东西，恐惧就是或者恐惧还有不自在，觉得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自在，闪电、打雷、火灾、水灾、旱灾，会搞得我们呢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那就觉得说，就开始会想象说，一定是我们做太多的坏事，所以呢就被惩罚。那一定是有一个形而上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另外一种势力，另外一种力量呢，或者另外一种这个东西呢，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人因为这个知识的发展，然后呢，这个随着我们文明的进步呢，一方面我们科技发展，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事情控制不了，所以就开始想象，凭现在自己的知识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还有这么多控制不来的，然后常常破坏掉我们所发明的东西，就觉得说应该还有一个形而上外在的一个 能力在控制我们，所以就开始想象。你说宗教是不是多数是这样子而来？所以就会有种种的神教出现。想象一定是有，不管是多神还是一个神，其实都是这样子想象，就认为说有一些事情是超越我们的控制的，是因为有外在的力量在影响我们啊。所以人呢，这个宗教的本质，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会有宗教的产生呢？其实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觉得这个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完美的这种福乐，好像我们要快乐，但是没有真正很完美的福乐，所以希望去追求，从宗教当中去追求。第二呢，就也觉得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想要自由，但是呢总是觉得有所束缚。你小的时候，你希望说老师不要给你做功课，你就会很高兴了。但是不做功课，假期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么自在吗？也还不是啊。小的时候一定想说，小妈妈不要天天念着我，爸爸不要天天在那唠叨，然后老师不给我功课，那我就很自由了。小时候都这么想啊。但是真的，如果哪一天妈妈也不跟你唠叨，爸爸也不跟你唠叨，老师也没给你做功课，你坐在那边很自由吗？还是不自由啊。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想要自由，但是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就总觉得说可能有外在的一个什么力量。所以呢还有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人生能够永恒，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死，都希望呢能够呢活得永远永远的。那但是呢似乎也不是如此，所以呢就开始想象说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生命，而且是清净的，没有污秽的，无瑕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宗教的本质呢是人在追求快乐、自由、清净的过程中而产生的。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产生，其实呢真正来说是人呢在潜意识里面就感觉到这个世间的不圆满，所以呢才会一直去追求，追求到不到的时候呢就想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然后呢就希望说透过透过呢这个外在的力量呢不管是讨好这个外在的力量，还是顺从这个外在的力量，最后我们能够超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呢当你信仰某一个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有我们要这个崇拜这位神，尊敬这个神，然后呢希望呢能够供养这个神种种的东西，希望他加倍你，希望你他护佑你，保护你，然后呢一切能够能够顺利，成绩能够好得好，这个稻谷能够丰收那种种都事情都顺利，然后呢希望在他的保护之下呢，最后我们也能够超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呢在这个信仰某一些宗教的过程当中，开始我们会去顺从这个宗教所定下来的教理以及道德规则，目的是为什么？最后希望呢能够脱离这个苦难而得到快乐。所以基本上呢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只是说他们所制定下来的道德准则，他们的教理是否是一样，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基本上从人的思想来说呢，其实目标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一个产生。那这个宗教呢当然它有它的价值，它能够呢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力量。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恐惧，当你这个颓丧的时候，有这个宗教的话给你可以强化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 这个辅导一些学生呢，或者是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说，比如说有忧郁症啊，或者家里有一些丧事啊，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比较容易辅导，因为你先可以把他转移，让他的信心立足在他所信仰的对象上。如果他没有信仰的话呢，就比较难辅导，你不知道把他转去什么地方去啊。所以呢，这个宗教有强化我们自己的作用，然后呢，也看你这个宗教的这个教理是怎么样。宗教呢也可以净化我们的身心，其实包括当然佛教最强调的是要净化我们的身心，那但是在其他宗教呢，其实比如说基督宗教或者什么也会谈到说，哎，我们有罪我们要赎罪，其实也是一种净化的一种意义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宗教呢，它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啊，然后呢，最终呢，还有宗教呢，会给大家一种终极的目标，因为我们人生一生又一生，好像很无奈。那所以今生努力，如果今生结束了，那就停止了，那很无奈啊，对不对？那努力来干什么？那所以呢，一般的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说今生这么样努力信仰的这个宗教以后呢会怎么样，会给你就是说遇到困难遇到绝症的时候呢，你就想好算了，这一生活不下去的话呢，放下了之后呢，我就往前走了，那就给你一个目标，未来的目标啊。所以宗教一般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们说像孔子学呢，他其实也讲很多人伦道德，但是他没有提供呢，他提供了很多人伦道德社会和谐的一些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帮助我们家庭的伦理社会的和乐，这个都是很好，但是他没有说到来生。所以孔子这个儒家思想呢，它基本上就是世间谈是社会的社会家庭个人家庭社会的和乐，但是没有谈到这个来生。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开始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到老的时候，哎，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做了我这个在人伦这个。道德上呢都好像做得很不错，但是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就没有解答啊，就会比较没有给大家一种那种希望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不叫孔子学叫做宗教，我们叫做哲学。所以你们可以大概了解它的差别性了哈。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宗教，一般宗教。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就是说佛教其实它包含了宗教的一种素质在里面哈。那这个佛教呢，刚才我们说佛教是佛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了这个真理，了解到原来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是缘起的啊。是所谓缘起呢，就是一切是条件性的，是因缘条件和合。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有很多因缘组合而成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达摩班，这个是现象。这个是一个现象，但是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因缘条件，你们每一个人都组成了这个因缘条件，包括这个时间也是这个空间，然后每一个时刻呢，这个因缘条件呢都在这个升起以及离散的过程当中，每个时刻都在变啊，时间一直在走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它的本质呢是一直在变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呢是缘起的，
是缘起的，它是无常的，它一直在变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呢，我们叫它是性空，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换句话是，这个线呢其实不能够是实在的线，它是我们的，我们心不够细呢，把它妄想把它宽出来的，因为它事实上是不能这样子宽起来的，它一直在变动的。所以呢佛陀了解到这一点，然后也了解到呢我们人生呢，我们人为什么会陷在这么多的苦恼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把很多的现象一看到就框起来，框得紧紧的，然后呢就开始执着它，不喜欢它变。问题是世间的真理并不是如此的，世间宇宙的自然现象呢，是它是因缘条件和合，它时常在变化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每次一看到什么现象就很快的就把它框起来，而且是用很粗的线呢把它框起来，然后就没有不会有自觉性去想到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呢然后我们就常常就想说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变的。但是问题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他了解到其实呢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合，它不断的在流动当中，它动得多的时候整个现象就会变了，只是它在动的时候，小小的动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够细腻，不能去看到它变化。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已经变得太多了。所以就好像说刚才我们说这一些因缘条件，我们说如果这些因缘条件是这个蓝色的，然后你还有新的因缘条件表现出去红色的，可能这个蓝色的慢慢就减少，慢慢又消失出去了，延伸延灭了，然后最后整个取代的变成都是红色的多过蓝色的时候呢，你这个现象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呢佛陀觉悟了，原来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就是如此，并不是佛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佛特地去设计出来的，它就是本来就是如此如此，是我们的无知去错误的诠释这一些东西，然后错误的执着，然后呢执着了过后呢就想把它拥有。问题是自然法则不是我们能够对抗的，我们说水往低处流，你一直想要把水往高处推，你耗尽了你的精力，最后呢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推上去的，而且呢会让你很苦，很有挫败感，一直很挫败的感觉。所以呢佛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他了解到事实上呢我们可以不要这么苦的，只要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真理，然后呢看待事情的时候能够了解它是会变的，它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应该要什么样的因缘，我们可以制造一些因缘给它更好，我们也可以把不好的因缘拿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去制造这个现象，它还是在流动的。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好的现象能够保证久一点，我们就尽量的一直提供好的因缘，但是我们都还要知道说能够提供多久，然后这个因缘这个好的因缘能够提供多久，它可能持续就长一点。你一放松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就因缘就要它就要变了。所以我常常说就像大家慧命社一样的，慧命社是很多一年又一年的理事组成，每一年的理事怎样去照顾这个慧命社办活动，建立大家的正见以及正信，
还有怎么样爱护这个慧命色，那它都会造成一年又一年的影响。今年的没有照顾好，明年的又没有注意到，没有看到说已经有一点漏洞了，还继续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再过两年它就整个会瓦解掉。所以呢，每一年呢都要把它照顾得好好，一直提供它更好的姻缘，更好的姻缘才能够让它越来越茁壮。如果说还没有关系了，掉了一个姻缘，这边错的姻缘跑进来也不要理它，然后这个错的姻缘再吸收更多的错误的姻缘进来的时候呢，那你慢慢整个就变掉了。它的变不是突然变，它是在无形中小小小小的一直慢慢的变，结果呢以后就整个就会变得很大了、啊、所以呢佛陀他觉悟到呢，这个世间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无常变化的，这个真理呢你放之四海呢都是如此。所以所谓的真理，佛觉悟的真理，什么叫做真理？每一个宗教都说他们的叫做真理，对，每一个宗教都有真理，对不对？那什么叫做真理？每个宗教都说他们的教理是真理啊。那真理呢，真正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如果要叫做真理呢，应该是放之四海呢它都是如此的，它不应该是只有在相信的人的身上才是对的，在不相信他的人的身上就不对的，这个不叫做真理。也不是说在澳洲是这样子，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也不叫真理。所以这个所谓的真理呢，它就是它本来就存在这个宇宙间，没有人去创造它，它就是宇宙的自然的运作的方式，它是本然性，本来就是如此的。第二呢，它有安定性，它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呢，它就是它的这种它这个它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呢一直是如此的，它没有说突然间有的时候会无常，有时候会不无常，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的。所谓无常呢，一切都是会变的，没有说有的东西放在澳洲就不会变，拿去马来西亚它就会变啊。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东西你拿去不同的地方呢，比较潮湿的地方它生锈的比较快，你放在干一点的地方生锈的比较慢，但是它还是会变啊。所以呢这个它安定性，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它这个法则呢不会有起伏的，是一样的。另外是普遍性，比如说普遍到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啊，不像说我们说交通规则，在澳洲我们靠左边开，你去美国你靠右边开，所以这个交通规则是人制定下来，它不是普遍的真理。所以所谓的真理就像刚才我们说无常，你去到哪里，不管是针对小孩还是大人，不管你是针对是植物动物没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人，它都是如此。缘起也一样，因缘条件和合，东西都是因缘条件和合，你能够找到一个东西不是因缘条件和合的吗？你能找到一个东西不是无常的吗？有一些人说妈妈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吗？你觉得妈妈的爱有没有条件？ Steven 有条件，为什么？你考不上大学就不爱你了。Unconditional. Mom's love is unconditional.
Conditional.
为什么？为什么 conditional？ 嗯。
She must be your mom.
Yeah, that's.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啊。 所以他才无条件的爱你，已经是条件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真正来说，那个爱呢，也还是会有变化的。有时候你比较乖一点，他就很爱你；你比较不乖的时候，他有时候又气又爱样子。所以呢，这个爱也还是条件性的啊。所以呢，佛陀觉悟了这个真理。所谓这个真理呢，也就是说，他到哪里都是如此的，这个才叫做真理，不是佛创造出来，他只是觉悟。觉悟了这个呢，他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不好解释。那所以呢，佛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就针对我们所面对的问，我们当下所面对的问题呢，依这一些真理作为基本的原则，去设定出去讲解出一些修行的方法，所以所有的修行方法其实是建立在这一些基础上。只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些基础，如果你纯粹讲这些基础呢，有一些人一听了解的话呢，他觉悟，他的烦恼也能够去除。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对那些还不能够了解到这个程度的呢，他就只能够告诉他们一些规则，一些身口意行为的准绳，然后呢，怎么样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慢慢改变他们自己，减少烦恼，让他们慢慢去这个觉悟真理。那重要的就是说，让他们先不要得到苦，减少他们的苦啊。所以呢所以佛呢，他告诉我们一切是条件性存在的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时间其实它也是无常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我其实也是不是是因缘条件合，是所谓的无我的一切呢，其实都是性空的啊。所以呢，佛陀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大家都觉得苦啊，所以我们在寻找宗教啊，对不对？寻找一个方法，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是如此，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听得懂。所以呢，他就说，好，那这个在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但是在这个因缘条件和合无常实流当中呢，这个因缘它的流动呢，其实也还有依循，还有一个更深的法则，就是因果法则。所以也不是说一切是条件性，然后它这个条件是随便乱混，然后它就随便乱长出另外一个现象出来。它这个因缘条件在无常流的流动当中呢，其实它还有依循一个因果的法则。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真理的时候呢，他透视了这样子宇宙运作的一个真相。一切是因缘条件和无常变化，但是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流动当中，这个 A 会流到这个 B 的这个现象会这样子呢？他透过他非常澄清的状态呢，他了解到原来行善的会得到快乐，造恶的会得到苦果啊。所以呢，当他觉悟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呢，据说呢，佛陀觉悟的前面这个七天呢，他都坐在菩提树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深奥的一个问题，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就能够明白的。然后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法教给大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既然佛他是释迦太子出家，然后修道修行成道，他是人能够修行成道，也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他很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但是要怎么样说才能够说到大家能够明白，同时呢，要怎么说才不让这个听者有的不能够明白反而毁谤的话呢，那就很不好啊。所以呢，佛陀就想办法，所以他就透过四圣谛的方式呢，把这个佛法呢 这个深入浅出的说出来啊，所以他就先不说这个这么深的这个什么性空啊、缘起这些道理了，他就先说，先告诉问大家，大家是不是觉得生活有很不自在的感觉，有苦恼的感觉，这个种种的啊，所以呢，然后大家都说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不自在，很多的苦恼。很多的这个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得到满足，就常常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些束缚，不晓得什么在束缚我们。佛陀说这个就是问题了啊，有问题，那你们要知道答案吗？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答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不自在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会有这种躁动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被束缚着，他说这个问题就来自于我们错误的去执着自己，执着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无明啊，无明也就是无知的意思。无明呢，并不是说你很笨，有的人很聪明，但是还是很无明。无明呢，就是说不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所以很多人可能是博士，可能学问很好，但是呢，他对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有实在的东西在那里，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突破，然后又容易执着，那这些都叫做无明。他说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不能透视真相，这个然后就让我们产生错误的执着，然后就随着我们的这个欲望呢去一直追寻，那这个欲望呢一直希望说要得到这个欲望，这个求不得苦啊，我们常常求了这个又希望得那一个，拿到了这个又希望 有另外一个，心永远不能够止息，这个让我们很不自在，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自在，不是别人在控制我们让我们不自在。所以其他的宗教呢，很多都是寻找到往外去寻找，认为说是外在的力量让我们不自在，所以我们要尽量顺从他们这些外在的力量，希望他们高兴，然后呼吁我们，然后最后我们能自在，这是其他宗教的这个的理论。佛教呢不是往外，它往内，它发现到原来问题，不自在的问题来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欲望啊。所以呢佛就告诉了这一点，他说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东西，能够不要太贪婪它，了解它是会变的，就可有可无的话，你是不是当下就，你如果觉得说我可以不要这个东西了，比如说你想要买 iPhone 6， 然后你想其实 iPhone 5也还好，我也没有，我只是用来打电话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有 iPhone 6的时候，你很想让我去买，你妈妈说浪费钱了不肯买，你就会很烦啊，很气啊，很不自在啊，觉得很多人控制你啊，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啊，没有这个，连妈妈都不爱你啊，种种的，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就自己就很烦很烦。但是如果你转一个念头，你想 iPhone 6跟 iPhone 5差别有多少呢？它那多出来的那几个功能，我到底有没有用到呢？有真的那个需要吗？如果我只有 iPhone 5， 我就不能够跟朋友联络了吗？哎，你想想，其实也无所谓啊，就省了那整千块钱，那也不错啊。那就把它放下，把那个念头放下，不要再去想它的时候，你剪掉了一条绳子。哎，所以当佛这样子说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去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一下，你会觉得说因为佛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很多问题是来自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常常是往外去怪别人，而没有往内看自己
他。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说，问题来自我们自己。那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把这种错误的自见，这个不必要的欲望能够解除的话呢，能够灭除的话呢，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自在。但当你想你放掉 iPhone 6， 你就很甘愿很快乐的拿你的 iPhone 5， 你就得到了一线的一丝的快乐的话，更何况你放下很多的很多的欲望以及烦恼的话，那不是更自在吗？所以它这个是跟你体验了一点点、啊、那所以呢，这个佛呢就告诉我们苦，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就来自我们的无知以及欲望，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欲望呢，如果能这个无知欲望如果去除的话，我们能够达到一种非常极静安详的境界。你可以想象啊，拿掉把贪嗔痴嫉妒骄慢啊这种欲望全部拿掉，哇，心多平坦啊，那种安详。是极静的，非常平静安详的。那所以但是要怎么样达到那样一种境界呢？佛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还是有很多的欲望冲动，还是有很多的无知，所以呢，我们就要依佛的教法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简单的把八正道说的话呢，就是其实也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因为我们一直要想啊，无常缘起啊，这个 iPhone 6不要，因为它是无常缘起。那有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去想。有时候有的人也不太会这样子去思维，所以呢，佛陀就制定一些戒条吧啊，从粗的到细的啊。所以从初的呢，就告诉我们，首先就是要先关照我们自己呢，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触恼别人。因为当你的行为，你太这个容易让你自己的行为去触恼别人，伤害别人的话呢，就表示你的自我太大了，完全去没有去考量到别人的感受，完全不会去体谅别人。但是如果你能够常常想，诶，我这样子讲话太大声会影响别人啊，我关门太大声我会影响我的室友在睡觉，你有这样的想话，其实你这个就是在修你的心了，减少你的自私心。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很多人都还做不到所以这个从，因为我们说这个自我的膨胀是烦恼根源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这个身口意行为当中多去观察，首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给别人带来苦恼，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触恼别人啊。所以呢，佛陀就依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也是到时候我们大家都还是需要一些快乐，也需要一些享受，所以佛陀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要所有的欲望要完全断除，但是呢，在你享受你的欲望的过程当中，尽量要注意不要超越和伤害别人，所以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要杀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啊，所以不杀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牵引而去的时候呢，当一个人很这个比如说很贪一个东西贪得很入迷的时候呢，他会失去理智的。比如说一个人爱得入骨的时候，然后你那个爱人被人家抢走的时候，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失去理智？他就会杀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新闻啊，杀那个自己的女朋友的新男朋友，为什么？就是爱是一种欲望嘛。那拿不到的时候，这个爱就变成恨，然后就伤害别人。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说，我这样子做的行这样子的行为呢，是会伤害到别人啊。所以呢，佛告诉我们呢，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呢伤害别人。
那所以对对于一些可以自己反观的人呢，他可以用这样子的原则，但是对一些还不能够这样反观的，佛只好制定戒条啊，就是说不杀，不要伤害其他的生命。不管你怎么生气，不管人家怎么欺负你，就是你不应该伤害别人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珍惜他们的生命，每一个人也有犯错的时候。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原谅别人。如果说我们觉得对方对不起我们，然后我们就杀他，其实我们也半斤八两。所以呢，这个不要伤害别人是第一点。第二呢，不要不偷啊，不偷就是为什么要偷？因为我们要更多的东西啊，所以贪小便宜啊，这些都是小小的偷啊，啊，逃税啊也是偷啊。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偷呢，大的应该大家一般不会做，但是小的要注意。公司里面的东西，公司里面的东西啊，公司里面的纸张啊，有一些人呢自己的地契就拿去公司那边印啊，反正老板没看到啊，除非你跟老板说，老板说没关系你印，那就没关系，只要你有这个，只要你没有得到允许你继续拿的东西，其实都叫做偷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小小的啊，这个我们要注意。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不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呢，不应该有其他的这个性行为啊。那所以呢，这个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呢，不应该有其他的男女关系啊。那当然，普通的男女那个朋友啊是可以，但是不要特别的男女关系。然后呢，不妄语，就是我们要说老实话啊。不要，然后呢，妄语这个呢，也可以再细分啊，细分呢就是，不要说粗暴的话，骂人的话，不要说这个挑破离间的话，就是像两头蛇一样，这边扇扇一下，那边扇扇一下，给人家去吵架的哈、啊。那也不要说一些这个奇语，奇语呢就是这个无聊的话。然后尤其是这些无聊的话呢，容易引起别人的一些贪嗔痴的行为啊，比如说鼓励别人去偷东西啦，比如鼓励别人去捉弄哪一个女孩子啦，有一些人就无聊啊，站在火车站没事啊，然后就鼓励他的朋友，你敢不敢去摸那个人的钱包啊，你敢不敢去摸那个女孩子的头发那这一些都是很无聊的话，那有时候就反而引起了你的朋友去做些不应该又做的事情，这叫奇异。那所以呢，佛陀就透过一些这样子的教法呢，来引导我们如何改进我们自己。所以透过戒，也透过修定，还有一些教法，让我们提这个智慧，提升我们的智慧。那这些呢，其实都建立在刚才所说的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贪嗔痴烦恼，所以我们现在要透过这个戒的规范修定，让我们的心能够安稳一些啊，多听闻佛法，能够呢灌输我们自己一些好的教法，好善的种子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不要天天都是那种世俗斗争的思维，所以就是要把那个因缘，不好的因缘慢慢的给它淡薄，然后再取代好的因缘进去，对不对啊？然后呢，随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条件的原则，然后这个随顺这个无常流，慢慢的希望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养成了好习惯，好的心念，好的行为，那这样子说才能够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呢，慢慢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周遭的人也快乐也安详。所以佛陀非常有智慧， 他就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告诉了我们提升我们人生的方法，同时呢也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目标。也就是说，人生虽然是这样子的一直在流动，今生结束其实不代表终止。只要我们还没觉悟真理，我们还执着自我，我们其实还是会寻找，虽然我们是因缘条件合，但是潜意识里面我们还是有个很强的自我。所以当这个因缘离散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就希望说在寻找新的因缘条件，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活下去。所以我们说就好像那个薪火相传木材啊，这一根木材烧到要完的时候，你赶快借另外一根木材，它另外一根木材就再烧起来。虽然这个木材这是前这一辈子，我们这一辈子今天走到这里差不多命要终的时候，我们还没觉悟，我们还有很多执着，然后我们就会聚集呢我们所造的业全部在一起呢，然后这个在就等于在新的一个火柴呢再借上去，然后我们又执着于它，然后又新的一个生命开始。虽然这一根木材跟这根木材不一样，跟火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完全不相关的啊。所以呢，只要我们还没有觉悟的话呢，我们其实呢生命都会继续这样流下去。但是呢，这样子流下去一直流转不已呢，那不是很可悲吗？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其实只要我们一辈子又一辈子的不断的进步的话呢，渐渐的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开发，那我们就会越来越透视，原来是不需要这么样执着的。那到有一天当我们觉悟的时候，我们放下执着，那一切呢就会非常，你就会非常的明朗自在啊。所以呢，佛也告诉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也就是一生又一生，虽然还没有了脱生死，但是我们必须一生又一生的提升自己，随顺佛法提升自己，然后渐渐的让自己的烦恼越来越薄弱，自我越来越薄弱，智慧越来越提升，然后越来越接近佛啊。所以呢，因为佛呢是尤其是由人而成佛的，佛圆满了智慧，圆满了慈悲，圆满了清净啊。所以呢，只要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依循佛的教法，这样子的去圆满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成就的啊。所以他有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目标，也就是最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佛，但是这是可能成佛，重点就是我们要提供自己的努力。所以呢，佛教是一个自立的宗教，它强调自立，而不是只是祈求，也不是只是靠信而已。当然佛菩萨慈悲，佛菩萨的慈悲力希望帮助我们，给我们制造因缘，但是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说甚至这个一般世俗我们有一句话说，天不助不自助之人啊，你自己不帮助自己，天也帮不了你，你要自己要帮自己，天才能够助你一把之力啊。一样的，佛菩萨要帮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躺在床上不起床，其实我们说佛光普照，佛光真的是很公平的普照大地啊，但是有的人就不起床呀，把那个窗口都关起来，还躲在被窝里面。你说佛不保佑你，也是你自己躲起来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佛呢，其实是希望帮助我们，但是他们只能够自在因缘，主力还是要来自我们。然后我们就要依佛的这种教法来去行持哈。那佛教的特色呢？刚才讲了那么多，佛教跟其他宗教，什么是佛教？佛教跟其他宗教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很多人以为说宗教就是一个信仰，宗教就是迷信，那是。你如果说不能够明白宗教这个你的宗教，你信仰的宗教是什么，你只是盲目的追求的话呢，那是一种迷信。所谓迷信也就是什么呢？ 你不明白你拜的对方到底是不是实在的，还是幻想出来的。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拜了是为什么，那这个是迷信当中的迷信。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迷信呢，也就是有所谓的正信跟迷信。所谓的正信呢，也就是说你所信仰的对象是有事实在的，不是幻想出来，不是哪一个人晚上做梦突然梦想梦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了一个宗教，那个是非常虚妄的。但是有很多宗教是这样子产生的，那这个是好像是虚拟出来的啊。但是佛教不一样，佛教它是释迦牟尼佛实实在在的出生在印度，他是实在的一个人，而且他有德恨，他圆满的智慧、慈悲以及清净，然后他又有能力教导人啊，所以呢，他是实在的一位老师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仰这什么人哦，这个人是实在，然后他最后他能够得到圆满这种境界，我们也知道就不是那么虚妄渺茫的，而不是说在某一年某一月有一个人晚上梦见的样子一个什么，然后就开始拜拜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好像很虚妄的感觉。好，那所以佛教呢，我们说什么叫做迷信，就是有一些人呢对他信仰的对象完全不了解，然后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那个叫做迷信。那或者是说他这个他信仰的对象可能是实在的，比如说是佛，但是这个拜的人呢完全不知道教理，只是盲目的拜，这也叫做迷信。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位正信的佛教徒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佛的功德，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拜佛，为什么我们要学佛，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位正信的佛教徒。所以呢，佛教的特色呢，第一呢，它的特色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呢，就是它是信智合一，它不是单单只是讲信而已，很多宗教就是信就得救啊，但是佛教呢是信以及智慧呢要合一的。也就是说这个信仰呢是要透过了解而来，你对佛的信心是要透过你明白了而产生的。如果你这是盲目的信仰呢，当然也不错啦，就是说因为你信仰到的对象刚好是还好是正确的，那你多多少少你也可能不会太就是如果你还很乖的遵循那个戒条的话呢，就也不会做太错的事情。但是你纯粹只是这样子盲目的信不了解的话呢，有时候人家跟你说一些似是而非的教法的时候你分辨不了。比如说其他有一些宗教他专门拜观音菩萨，但是是或者是拜弥勒佛，他不见得是佛教，他的教理里面有掺了一些佛教，但是也有其他很多的教法，而且他用佛教的经典但是解释出来不是佛教的教理，这个很多。所以你们在这里呢天天听经闻法的，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正信的佛教，什么是邪教。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兴宗教，他用大悲咒、往生咒、普门品、阿弥陀经都是佛教的经典没错，但是他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哦。你搬家了，然后你说住了不是很舒服，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叫你念往生咒，忘了念了多少遍，然后烧几张这个往生咒呢，然后就能够解决问题。佛的教理呢不是用来这样子用的，佛的教理是要用来净化我们的身心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佛教的特色，信仰信心呢，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跟我们的理智一起配合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有信心 没有智慧的话呢，我们说有性无智长遗失，
就会变成一些只会拜拜拜拜的，然后人家跟他说烧金银子也是佛教，人家跟他说拜这个也是佛教，他也是跟着到处跑到处跑，他分不辨，他分不清楚啊，这个很多这样子的。所以然后呢，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佛教的信心呢，其实它跟智慧是相辅相成的。你开始呢听了佛法，你有一点兴趣，你就产生一些信心，然后你再来多听，听了过后你觉得、哦、真好，然后你信心跟着增长的，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性智合一，它是一个理智的宗教，它不是盲目信仰的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呢，
所以这个是说到性智合一，刚才说了有性无智长遗失，但是有一些人呢，如果他只是纯粹智慧呢，没有信仰心呢，那也不好。
有一些人纯粹把佛法当哲理来哲学来研究，
那我们刚才说哲学跟宗教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哲学它没有跟你心灵这个心这个把你跟你的人生结合啊，它是一套的理论。但是佛教很强调呢要解行并重，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之为什么成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释迦太子为什么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人生的苦迫，所以当他毅然离开王宫舒适的生活去寻找真理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想的是要找到一个答案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他不是要出去写一篇论文，对不对？所以他找到答案过后，这一套答案呢是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的。如果我们把这套答案拿来背而不用的话呢，你是不好不起来的。所以就像如果一个病人呢，他看了医生，他回来他只是拿着药单一天念三遍，药不吃的话呢，那是没用的，你的病不会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拿药单一天念三遍啊，早课念一遍，晚课念一遍，然后一天给自己定多少功课呢？我早上我一定要念几遍的念几遍的佛号，要念几遍的心经，然后呢，这但是自己的身心的贪嗔痴烦恼嫉妒娇慢还是一样那么多，那就是那个把那一个当成一个功课，这样子背背背背背下来，但是没有把它用到身心上。我们要把它这个法用上去，要消化净化，在我们身心产生作用才行啊。就像你吃了药，如果吃了药它不消化，然后就拉出来，那你也好不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呢，解行并重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如果只是把它当成，其实那个也只能只是当成知识，而不能够说是智慧的啊。所以知识跟智慧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知识，这个如果只有知识呢，而没有信心，没有信仰心，对佛没有那种信仰心，反正只是在研究哲理的话呢，没有把它用在我们的身心行为上呢，你会发现到呢，这样子的人他缺乏宗教情操，会感觉到好像学者而已，好像佛法虽然讲得很好可能学问很好，但是好像在气质上身心行为上好像还跟佛教徒的那种气质有差距。所以那样子呢，我们说
有志无信呢会怎么样啊？会有什么的后果？容易生邪见，也就是说自我容易膨胀了，然后呢把它当成一门哲理在研究，然后有时候越研究越觉得自己好像比佛还伟大了，就容易生邪见。因为他这个没有把佛法用上的时候呢，他自我其实没有跟着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减少，然后我职业膨胀的话，那就会变成一种因为所谓的这个邪见呢，很重要很大的关键就是一个我执的膨胀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性质合一，第二呢是佛教的特色呢，它是慈悲。很多人说佛教讲慈悲，但是慈悲跟智慧两者呢都还是要融合的。所以呢佛教呢讲慈悲，同时呢它的慈悲不是情绪化的慈悲，它的慈悲必须要有智慧配合。真正要到做到圆满的慈悲，其实呢要有智慧，你能够达到无我的智慧，你的慈悲才能够真正的圆满。只要还有一个我们的慈悲其实都还是会有隔碍，还是会局限在自己能够做或自己有关系的人身上啊。所以呢慈悲跟这个智慧呢要两者要配合，所以我们常常说悲智双运。如果说只有用慈悲，就是这样子不好，那样子不好，那好像这个感情很重。那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有智慧去配合。我们就是在想，就是要怎么去帮助众生，要关怀众生，但是同时要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众生，能够从这个帮助当中得到真正的利益。而不是说必须帮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我好朋友，那个人要帮助那个人，那个人可能以后我会要请他帮助我。那这些呢都是情感性的啊。那所以呢，第二呢就是它是智慧以及慈悲呢两者要融合的，这其实是佛教的两大特色。所以很多宗教，世间有很多宗教，很多是强调信仰，也有一些强调慈悲。那但是佛教呢是这三者都融合，信仰、智慧跟慈悲都必须融合的所以所以简单的来说呢，佛教是宗教哈，它是佛陀自证而化他而产生的一个宗教。那他提供我们人生升华我们自己的方法，给我们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给我们带来希望还有精神的寄托。所以然后他也有教主，也有教法，也有教徒，所以他有宗教的特色哈。然后还有就是佛教是一个自立的宗教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他告诉我们的宇宙的真相，然后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什么是佛教呢？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蛮广哈。那简单的就是说，佛教呢是一个理智的宗教，它是在理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强调到信仰以及慈悲然后呢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怎么样配合缘起无常因果的道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培养出良好的这个身口意行为，随顺因果法则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佛教是一个
生活之道啊，那是因为这一部分呢，针对一般的人，那我们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八正道啊、戒定慧啊，这个呢就帮助大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整体来说呢，它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是一个帮助我们大家做一个更好的人，不单单是一个更好的人，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这个更清净、更自在、更这个更这个身这个更有智慧，能够一切呢都非常明朗、充满光明的一个人，也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佛教。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Steven， 你听得懂吗？有没有问题？哈、
啊。刚才师父说一切是无常的，是
嗯，
那个真理是不是无常？
真。
真理。
真理
是无常的。
嗯，当你说一切是无常的，那我们其实就是说，当你说你把这，你说真理是不是无常的？其实我们常常把东西呢都想成一个东西，所以你才会说真理是不是无常的。所以真正觉悟了无常真理的人呢，真正觉悟了无我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说这个一般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叫你观察一切是无常的，是生灭的。对不对？你看这个东西是生是灭啊，这个烟或者是这个水或者什么，我们说看它生灭生灭。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还是着做一个相，这个相升起，这个相熄灭。但是如果它没有，你了解到它其实是无自性的，它只是因缘条件和它是空性的话呢，没有一个自性，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什么叫在生，什么在灭？所以在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就叫做不生不灭。所以《心经》里面不是说不生不灭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没有自性，你在形容什么？我们形容什么词？那个这个是清净的，这个是不清净，我们要把不清净的换成清净。那是从初步的时候呢，说我们现在的心是脏的，所以我们要慢慢去改变，让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其实我们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种自信的存在。当你能够达到像菩萨那个菩萨摩诃萨呢，也就是大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能够彻底了解到无自性的话呢，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自性，什么在生，什么在灭，真理就是如此如此，它并不是固定的东西。那你在形容什么是无常？所以为什么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又就是说到说这个一切其实是常乐我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因为它是就是我们说就像涅槃极境的境界，它是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从我们现在的境界，我们很难去形容那一种情况。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成这个真理，不要把真理当成一个框起来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会变吗？会无常吗？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它并没有一个自性，没有一个我。只有你有一个我的时候，你才能够说这个东西这个升起，这个东西熄灭。当你没有一个是固定不变的东西的时候，是空性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在无常，什么在生，什么在灭？所以叫做不生不灭。
先把你说师父你说性空的时候啊，
嗯，
所以
全部东西都是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心。
这个空不是说空空洞洞的空，
对
不是叫你把心掏出来，然后把你里面的内脏都变成空掉，不是。它空的意思，也就是说，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现象就叫做空性，它就是因缘条件和合，一直在延伸延灭的过程当中。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这一班，我们今天有这么这个情况，这个大家时间到走进来，然后现在在讲课，一直在流动当中，这个现象就是空性，因为它不是固定的，这个是空性。所以所谓空性，就是它是缘起，它是无常的。你不要把它想到是空空洞洞的空，
是全部都是无常的吧？
对，而且都是条件性的，都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
所以啊，听说那些什么外无内有的话，那是什么关系？这个听不到。
那个是。那是呢，一些宗派呢，他因为就是很多人很难理解这一个道理，然后呢就先说，说我们看到外面的东西都是虚有的，但是这个能够了解的心是有的，从这个立足点去先解释外面，所以这个是就形成了唯识，这个其他的宗派出来。
那其实全部还是空的。
对，最后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对，像如来藏思想也是这样子啊。这个说，这个如来藏，这个说，就说像大家读六祖坛经啊，这个神秀不是写了这个说我们要这个勤力的去这个来去来洗净我们这个明镜台嘛？他就说我们这个心，我们要努力去擦。然后六祖就说，这个菩提本无树，心无明镜台，就是说这个明镜台其实没有所谓一个明镜台在那里啊。菩提树也不是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一棵实在的菩提树，所以它那个就是从这个性来说，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一般就是像你看到一棵菩提树，你说啊，菩提树好庄严啊，像是那个相，菩提树的本质是性空的，它不是性空，它长不大的，就因为它是性空，它可以无时无刻在吸收营养，不断的长大，就是因为它是性空的关系。如果不是性空，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个班。这个地方是固定的，你们也是固定站在那里的，也永远走不到这里。但是因为就是性空的，我们才有办法聚集在一起，等一下我们才有办法走出去。如果不是性空的话，那就没有这么活泼了。好，慢慢多思考吧。以后还会谈，今天只是第一节课，所以大概就点到为止，不然讲完了以后就不用讲了。所以但是呢，你们今天听了有一些不明白的，你们可以记下来呢，然后下一次因为以后可能还有一些题目会谈到，那到时候呢你们可以再继续的更深入的去思维。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